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6号星期一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军方，泰国军方首脑政变领导人巴育称，国王已经认可由他执掌国政。中国军机逼近日本战机，日本指责中国恐吓。中国警方在新疆展开零点行动，在南疆逮捕200余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阿富汗进行了事先未宣布的4个小时之后，已经离开了阿富汗。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军方首脑政变领导人巴育将军说，国王已经正式认可他担任军事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将负责治理国家。巴育星期一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如果再次发生政治抗议，他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武力。巴育说，他的目标是尽早举行选举，但他没有说明选举时间。在一名记者提问时，巴育立即中断了新闻发布会。巴育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军方领导人宣告抗议者说，军方将不再容忍反对政变的机会。在军方发出警告之前，军人和抗议者在全国各地爆发一系列的冲突。泰国军方官员说，对抗议者将予以逮捕、监禁，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星期一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佩雷斯。此外，他还将前往位于赫尔兹山的以色列国家公墓以及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星期一早些时候，作为世界上13亿罗马天主教徒领袖的教皇，将在耶路撒冷旧城的阿克萨清真寺会见东正教的普世牧首巴尔多路茂一世，并参观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在耶路撒冷最神圣的地点，据信那里是圣经记载的第一座和第二座圣殿的所在地。伊斯兰教将耶路撒冷视为第三圣地。星期一是教皇对中东访问的最后一天。星期天，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接受了教皇的邀请，表示愿意前往梵蒂冈与教皇一道为和平祈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了解东海的局势。中国军机星期六在东中国海上空以不到50米的超短距离逼近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日本指责中方行为带有恐吓味道，而中国指称日本在阻碍中俄军事演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公布称，星期六上午，中国战斗机以超短距离接近正在东海上空执行监视飞行任务的2架日本自卫队军机。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称，防卫省说，星期六上午11点和12点前后，中国苏-27战斗机在东海上空从后方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图像信息采集机和电子侦察机。当时中日军机的距离只有30到50米。日本防卫省表明，这一空域是中日空中识别区重叠上空。中国军机在100米以内超短距离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尚属首次，不过自卫队飞机没有受到损害。日本防卫相小野45点星期天对媒体表示， 中方超出常规的近距离接近自卫队飞机的行为，可能导致偶发事故，已经向中方提出交涉。小野寺表示，这是一种带有恐吓味道的不正常行为。他还透露，已经向安倍晋三首相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国国防部也于星期日发表谈话，指责日本侵入中俄军演空域。中国国防部在网页公布的谈话称，日本自卫队两架飞机侵入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对正在实施的中俄军演进行侦查与阻碍，中国军机紧急出动，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谈话指责日方采取危险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要求日方停止一切侦查与阻碍行为。日本媒体有分析认为，此事进一步凸显日中两国有必要尽快构筑危机管理框架，防止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新疆的局势。乌鲁木齐全城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新疆警方星期天凌晨发动了零点行动，在新疆南部抓获了200多名嫌疑人。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在稍后时段中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从前线发来的和总部的连线通讯。东方，你人已经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了，跟我们谈谈你的见闻。
对，我今天那个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啊，第一是飞机场啊，看到全副武装的武警警察，这个就觉得有一种那个紧张的气氛。然后进了城里以后呢，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到前两天发生爆案的那个小区去看了一下。现在呢，我们围那实际上是一个公园旁边的一个早市。
嗯。
所有的早市的这个街道的出口，3个出口都有重兵把守，根本就不让进。汽车稍微一停，那么警察就上过来说：“啊，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啊，我们照了几张照片，我一会儿呢会发到什么去让大家看看情况。”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走到每一个路口，都有这个解放军武警，还有一个像船一样的那种警察车，那个轱辘特别的高，都在每一个角落里都有警察，这个拿着枪守卫。那么我们进了酒店呢，酒店门口也有警察，要检查检查包，检查这个里面看有没有爆炸物，有没有是吧危险的东西。那街道上呢，看样呢还是平静，啊看不出来，但是呢，你能够感觉到身边每一个汽车经过，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发生那个重大的事件。所以呢，在这个街道平静的气氛的人事下啊，它确实是有一种紧张的那种气氛，你能够感受到，这到处都能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对，我们问了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他们都说呢，这个既不是针对维人，也不是针对汉人，他们针对的是政府，他们是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所以不管维人汉人，他们都要杀，都要爆炸，爆炸起来都是受害者。所以呢，这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关于政府说已经破案，还有的民众说呢，早晨听到的消息还是让说两辆车全部逃逸，凶手呢已经这个凶手还都没抓到，下午呢就报说已经破案，他们呢也都不相信，因为政府呢或者是官方媒体呢也没有透露更详细的更进一步的信息。那么现在呢，虽然说已经破案了，不连这个死亡的人数呢现在也有问题，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几步之遥，就是那个人民医院。据旁边的路人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重伤者都是在这个，都在这个里边的救助。明天呢，我准备打算看看医院里面能不能让我们采访。反正是这个是非常的紧张，我们现在是加倍的小心。
好，好，那就
这几天我一定是这个把最新的情况报告给观众听众。
好的，谢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和越南因为中国在越南附近海域部署石油钻井平台引发的对峙，正在考验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转移到亚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南中国海爆发的最新纠纷会给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越南说，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设立钻井平台，对该地区的自由航海造成威胁。越南总理阮晋勇说，
nhất là vụ hạ đặt trái phép giàn khoan Hải Dương 981 và đưa nhiều tàu hộ tống。
中国深入越南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非法设立钻井平台，并派遣舰船保护这个平台，严重威胁和平、稳定和海事安全。
安全和自由航海在biển đông。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反驳说，越南对中国主权提出质疑，无疑加剧了紧张局势。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美利坚大学教授希拉里·曼莱弗里特说，美国争取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中国试图把美国顶回去。
这真的是把越南推上了最前沿，这其实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场较量，看看谁将能在当前或者是长期来讲，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发挥影响。
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卡尔塞耶说，这是传达给所有与北京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的讯号。
东盟的核心国家不仅仅是菲律宾和越南，他们对此都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石油钻井平台，而是后面的军事力量的展示。面对中国，所有国家都感到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领土主权和海事争端，他对亚洲国家寻求军事同盟来对付邻国的做法表示质疑。
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莱弗里特说，美国要把重心转移亚太，而北京试图挖美国的墙角。他认为北京的举动基于一种臆断，那就是华盛顿是不会动武的。
The idea for China is really to
中国的想法就是给美国一个怎么都赢不了的选择，要么与中国就美国根本不在乎的岛屿交战，要么是不支持自己的盟友。这向那些盟友送去了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美国靠不住，再平衡是玩虚的。他们现在和将来要打交道的强邻只有中国一家。
华盛顿方面表示支持河内因为钻井平台而采取法律行动。美国说，维护南中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法律行动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菲律宾就海洋主权纠纷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之后，越南领导人也表示考虑对中国采取法律行动。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国际的仲裁。在这种背景下，打国际官司是否有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呢？中越之间有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越南指责中国擅自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设立钻井平台，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升级。5月21号，越南总理阮晋勇在一份书面文件中第一次表示，越南正在考虑各种防卫途径应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其中包括诉诸国际法庭。越南总理阮晋勇5月22号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说，
行动内不中国
中国的行动直接威胁到东海的和平稳定、海上安全以及航行和飞行的自由。
今年三月，菲律宾向海牙联合国仲裁法庭提出诉讼，反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称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这是中国第一次因为海上争议被告上国际法庭。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顾问约瑟夫·博斯科指出，越南和菲律宾诉诸国际法庭，体现了他们愿意和平解决争端，避免武力冲突。
It is important that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and other
菲律宾、越南和其他跟中国有争议的国家使用现有的国际法律体制，体现了他们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点很重要。
针对菲律宾提出的诉讼，北京已经表示不应诉也不接受仲裁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强烈反驳，他说越南的指责是无理的。
现在他又到国际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进行抹黑，无理的指责中方。
虽然中国不会应诉，但是新美国安全问题中心的伊利拉特纳认为诉诸法律将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
不一定能解决争端，可是意义深远，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全世界，增加事件的重要性。
阮晋勇强调，河内将坚决捍卫本国主权，但是同时表示，他只会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不希望引发战争。不过，观察人士指出，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大。
总会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危险，即使两艘船舰的指挥官不是故意的，仍然有可能发生冲突。更糟糕的是，中国故意制造事端，使用武力或者用船舰去干预或者冲撞别人。
博斯科说，越南虽然弱小，可是并不怕中国。中越两国在1979年打过短暂而惨烈的边界战争。专家说，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美国通常不会选边站，但是反对动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国，尽管两国关系有过大起大落，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双边关系得到改善。最近发生在越南的反华暴力事件反映了什么？下面呢，请听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为您介绍。
中越之间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中国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部署了一座大型石油钻井平台，接着又发生了两国的船只在海上对峙，双方各执一词。越南方面公布了中国海警船冲撞越南船只的录像，而中国方面则称越南船只多次冲撞中国船只。另外，中越两国的船只还在海上互射水炮。5月中旬，越南各地爆发了一连串反对中国的示威和抗议活动，不久之后失控的抗议示威演变为对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在内的外资企业的打砸抢烧的暴力攻击。越南人本来的攻击对象是外资企业的中国人，但由于台资企业也使用汉字，因此台商也成为了这些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许多国家都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中国的网民更是反应强烈。可是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官方媒体刚开始并不报道这一事件，后来央视报道此事时采用的标题是越南发生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中方提出严正抗议。显然这样的标题很容易使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些暴乱不是冲着中国人的。网民牛文文在新浪微博说，国内群体性事件不报道暂不说，越南暴民围烧华企打杀华人为什么不报道呢？外交部发言人竟然用邻居吵架不能用大喇叭广播做比喻。网民记录美心情说，越南那边的中国人都快不行了，中国的媒体依然淡定自若。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当局严禁针对国内问题的任何游行集会，但为了配合外交斗争，却常常煽动民族主义，默认放任民众针对他国的游行示威。旅居美国的学者吴作来发推称，大陆爱国民族主义者们也就在家烧烧日本车，打打日本车车主，同样的党化教育出来的越南爱国者则敢烧华人工厂，敢杀华人。这个时候亮剑的军方在哪儿？中共在哪儿？爱国者在哪儿？原来中国军方也就只能对民众与政治意见者们亮亮剑。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两位高层领导人针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5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发表讲话时称，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同一天，正在访问五角大楼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联合记者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我们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上是坚定不移的。他还声称，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
一寸也不能丢。
显然，房峰辉讲这番话的意思是想表明中国政府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可是他放的这种硬话，还是引起一些网民的不满。网民事实胜于狡辩，在美国之音网站评论说，请问被沙皇、苏联、俄罗斯并吞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是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呢？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样的将军能保卫祖国吗？另一位网民在推特调侃说，房峰辉，老祖宗打到俄罗斯、中东、欧洲，你快去收复老祖宗留下的土地吧。5月18号，中国政府宣布已从越南撤出3000多名中国公民，并且派遣多艘船只前往越南接中方人员。同一天，越南政府在中国大使馆四周部署了大量警力，荷枪实弹的警察终于将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反华暴力压制下去。从中共建国初期一直到70年代初，中越关系处于蜜月期，当时中共对越共提出的援助要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写下著名的诗句，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然而70年代中期，越南领导层实行了亲苏路线，中越双方的关系逐渐疏远。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两国军队兄弟操戈，兵戎相见。尽管从9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邦交恢复正常，但摩擦仍然不断。这次越南爆发的反华暴力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长期以来，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一直存在着主权争议，这是中越各种冲突的症结所在。19世纪的英国首相、三度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关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此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尽管国家利益不可调和，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未必一定会引发战争。旅美社会问题学者何青莲指出，不少人担忧中越之间将爆发战争。我的看法是，中越冲突近期内不可能升级为战争。北京与越南当局都会基于现实考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5月18日，越南政府派出大量军警驱散反华游行，重兵保护中国驻越大使馆，就是释放和平姿态。对北京高层来说，无论从本国高层内部矛盾状态、军队内部情况，还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等考量时，其实都不宜轻启战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上周举行了一次有关保护国际宗教自由的听证。密切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人士在作证时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大大退步。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相关人士指出，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宗教自由状况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福西丘牧师，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在迅速恶化。
We have documented in February annual report about the persecution just on the Christian persecution side.
我们在2月份的年度报告中对基督教的宗教迫害做了记录。我们看到与2012年相比，2013年仅是对中国基督教徒的打压就增加了30%。
Against Christians in China alone had risen almost 30%。
这次听证的主题是保护宗教自由，美国对存在宗教自由迫害的特别关注国的有效制约。福西丘牧师在听证当中说，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加大力度对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实施全面的打压。 甚至得到中共认可的三次爱国教会的空间也受到空前的限制。同时，教会教产受到地方政府的抢夺，逼迫基督徒的教案频频发生。他在证词当中特别提到广西柳州良人教会的程杰，程杰因为在自己开办的幼儿园在儿童的品格教育当中采取了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于2014年2月被关押至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乔治强调说，中国是无差别宗教自由迫害者，也就是对各方宗教一并打压。他认为中共加大对宗教的打压是不希望走苏联帝国解体的老路。他说，中共认为前苏联阵营允许天主教成为一个替代的威权体系以及民间的独立社团，最终导致了苏联帝国的解体。
我想中共政权看到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不希望允许替代的权威机构或是独立的民间社团的存在，他们担心这会为人权活动人士提供丰富的土壤和支持体系，最终会导致这个不公正的压制的不民主的政权被推翻。我们了不起的英雄傅西修牧师做了很多揭露工作。
乔治领导的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在2014年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自由实施特别严厉的侵犯。报告再次把中国、伊朗、朝鲜等八个国家一起列入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宗教自由状况特别值得关注国赋予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一定的工具来制裁相关的国家。但是乔治在听证会上说，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1998年设立以来，美国的历届总统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Unfortunately, neither Republican nor Democrat.
很不幸的是，不管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自从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及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实施以来，都没有充分利用宗教自由值得关注国的机制，没有把它当作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来使用。而这却是他设立的意图。
听证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了他对奥巴马政府的失望。
All human rights in general have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since.
自从天安门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整体来说出现了巨大的恶化。在宗教自由方面，不管是法轮功、地下教会、天主教、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在那里有一个努力，就是要取缔教会。我不知道我们要采取如何的措施才能让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个事情。
外交委员会这次的听证也听取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一。今天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全国各地大小城镇组织游行集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奥巴马总统将在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向阵亡将士敬献花圈的仪式并讲话。此前，奥巴马总统向驻阿富汗美军发表讲话，指出在阿富汗的军事进展是以高昂代价换来的。星期天早些时候，数千名摩托车骑手参加了每年一度的滚雷活动，骑车穿过首都华盛顿，提醒人们关注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阵亡将士纪念日是国家节日，多数人这一天不上班不上学，这个三天的长周末被看作是夏天休假季节的正式开始，很多家庭会在户外烧烤，或者去海边或者公园游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正在稳步地开展北极地区的活动。分析人士说，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对北极的兴趣不仅包括资源开发，还包括军事扩张。同时呢，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被认为没有对北极出现的新形势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北极地区的地理面貌，在夏季曾经常年冰盖的大洋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宽阔的水面，为船只的航行和资源的勘探提供前所未有的潜力。 人们注意到过去几年来，作为一个非北极国家，中国明显加强了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包括货船在北冰洋上穿行，破冰船在那里勘测考察。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5月21号主办的一次北极专题讨论会上，新西兰访问学者布瑞迪教授说，中国对北极展现极大兴趣，并不只出于商业动机。
这是因为北极对中国的战略、石油和矿物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将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来说，获得极地资源以及北极航海和航空通道是至关重要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教授鲍勃·休伯特担心，随着北极地区冰盖的逐步解冻，世界一些强国之间的竞争会延伸到北极，尤其是新兴大国中国与传统强国美国之间的竞争。
你看看中国军队的海洋军事政策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已经添置了航空母舰，正在从近海舰队发展成为远海舰队，他们对北极很感兴趣。中国军队还会等多久之后宣布建立他们的北极军事能力呢？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北部地区位于北极圈内，美国跟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和瑞典一起同属北极国家。然而美国目前只有2艘破冰船仍然在为海岸警卫队服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康利说，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了北极的战略意义，长此以往将不能应对北极地区的突发事件。
我们30多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如果北极地区出现突发事件，美军可能会说我们会做出回应，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做出回应。
白宫去年5月公布了首份国家北极战略报告，五角大楼去年12月宣布了国防部的北极战略，军方也在加强在北极圈内的军事演练。美国预计还会在明年4月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分析人士说，这将给美国在影响北极事务上带来很多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阿富汗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4个小时的访问之后离开了阿富汗，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白宫。奥巴马总统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期间在阿富汗看望了美国部队。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晚间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对美军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感谢美国军人的奉献。他还表示，希望阿富汗总统宣誓就职之后能够签署一项美阿安全协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总统选举早期的计票结果显示，糖果制造业巨头亿万富翁波罗申科占据绝对领先的地位。乌克兰选举委员会星期一说，在清点过大约1/3的选票之后，波罗申科获得了54%的选票，前总理季莫申科位居第二，获得13%的选票。在投票站出口，民调显示波罗申科获得56%的选票之后，他宣布自己胜选，并表示准备与俄罗斯官员展开谈判。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威胁要干扰这次选举，在东乌克兰封锁通过投票站的道路，在分离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所有投票站都没有开门。据报，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只有16%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另一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不仅造成外交和军事危机，还使乌克兰在经济和能源方面面临危机。俄罗斯大幅度地提高了输往乌克兰的天然气的价格，乌克兰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四处寻找更为廉价的新的能源的来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鑫发自基辅的报道。
乌克兰的运转靠的是天然气，在这个能源不足的国家，家庭和工厂消耗着大量天然气，直到不久之前他还能以折扣的价格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但是当乌克兰人今年2月把亲俄罗斯的总统赶下台之后，俄罗斯把天然气价格调涨了40%。 总部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能源市场专家皮埃尔·诺埃尔说，乌克兰新领导人面临两难境地，
他们现在面临相当困难的选择，或许根本无法再为廉价天然气在政治上顺从俄罗斯，以及为了政治独立而支付昂贵天然气价格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诺埃尔说，在过去几十年，乌克兰一直以高折扣价支付俄罗斯天然气，因为俄罗斯输往西欧巨大市场的唯一的天然气管道经由乌克兰。俄罗斯和他的客户为了修建两条新的输气管道已经合作多年，新的管道将避开乌克兰，消除他在能源价格上讨价还价的条件，那样将使得俄罗斯能够以高价把天然气卖给乌克兰。这对于消费者和业主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基辅的一家餐馆老板吉尔法特就是其中之一。
天然气价格会影响到我们，会影响到取暖和热水，水电费价格上涨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提高菜价，
那或许就是能源独立要付出的代价之一。餐馆附近一家服装店的业主鲁斯兰·帕夫柳克则从更大方面着眼，呼吁提高能效和储备，以及为未来而付出。
乌克兰人必须停止哭泣，勒紧腰带，并且要明白，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
能源浪费严重的乌克兰工厂和工人则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勒紧裤带。这些工厂大多数位于亲俄罗斯情绪最强烈的东部地区。皮埃尔·诺埃尔说，那样就使乌克兰难以就必要但痛苦的改革达成全国性的共识。
Ukraine is fundamentally split.
乌克兰从政治和经济上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他的一部分或许愿意承受，另一部分则根本没有兴趣和意愿，总之不会去做。
诺埃尔说，如果能够达成一个政治上的交易，使得东部在经济上保持与俄罗斯的联系，将可能缓解这个问题，也会让俄罗斯得到他显然想要的对乌克兰的影响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决定开放对外广播，传播新的乌克兰所坚持的普世民主价值观念，同时对抗俄罗斯的宣传。波罗的海的国家不久前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三宣布，乌克兰决定开办对外广播，对抗俄罗斯宣传。当局已经决定把位于基辅市中心总统办公厅对面的一栋三层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划拨给对外广播机构当作办公地点。乌克兰危机中，许多俄罗斯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开足马力宣传普京政府的政策。帕申斯基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决定成立对外广播机构。他说，许多人都在讲，我们今天正输掉在国际舞台上从俄罗斯的宣传战，所以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套准则，来组建类似美国有线电视网和英国广播公司那样的机构，来对抗俄罗斯的宣传。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著名的自由派记者和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休马尔透露，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将以英语和俄语播音和传送电视节目，受众将包括独联体，特别是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以及欧洲和美国等世界各地区。他说，电视节目将会很新颖，受众将能看到另一个乌克兰，而不是一些俄罗斯媒体谎言宣传描述下的乌克兰。乌克兰对外广播机构的宗旨就是要传播新的乌克兰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乌克兰不想成为类似俄罗斯那样的专制国家，乌克兰也不会怀恋苏联和苏联的价值观。正相反，乌克兰正在努力和成功地进行朝向民主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休马尔还特别强调，对外广播对今天的乌克兰必不可少，因为乌克兰的立场必须让世界各地了解知道。来自哈尔科夫的一名乌克兰记者说， 乌克兰办对外广播，特别是俄语广播，今天极其重要，因为乌克兰东部俄语区居民被许多俄罗斯媒体的谎言宣传洗脑。他举例说，克里米亚东部俄语区居民是通过几家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而不是通过乌克兰媒体了解和关注几个月前在基辅的反政府示威。目前在乌克兰工作的俄罗斯著名记者叶夫根尼·基谢廖夫说，许多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方针是或是干脆不提乌克兰，或是报道的话全面是负面的报道。基辅的乌克兰社会学者帕尼奥托说，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要超过俄罗斯民众对乌克兰的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媒体的宣传。因为普京政府害怕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和颜色革命会传播到俄罗斯，因此俄罗斯媒体上较少能够看到有关乌克兰的正面报道。
帕
尼奥托说，200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的报道就越来越不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向俄罗斯民众解释，不应该发动和参加反政府示威，不应该组织类似基辅独立广场那样的反政府示威。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签署了一道秘密命令，表彰了300多名在乌克兰危机中报道有功的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几乎涵盖了俄罗斯各个主要媒体，但两家著名的自由派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细语电视台被排除在外。在克里姆林宫所举行的颁奖仪式也没有对外公开。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一种完全新类型的侵略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媒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媒体已不再是自由媒体，而是一支军事部队对乌克兰从事宣传战。帕鲁比说，几天前被乌克兰军方逮捕的两名俄罗斯生活新闻电视频道的记者不会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会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因为在这两个人的汽车里不但发现了便携式监射防空导弹，他们两个人还同亲俄武装人员一起行动，并拍摄攻击乌克兰军队的画面。俄罗斯媒体一直称乌克兰临时政府非法夺权，没有合法性。乌克兰临时政府中的领导人是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俄罗斯官方也要求释放被捕的记者，并指控乌克兰限制新闻自由。为了抵抗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攻势，同样拥有大批俄语居民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一个月前也决定成立一家俄语电视频道，运转经费将由三国平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印度。星期一，莫迪将宣誓就任印度总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星期一抵达新德里，他将与世界各国政要出席戒备森严的印度总理就职仪式。印巴两国长期不和，这次是巴基斯坦领导人首次出席印度总理的就职典礼。分析人士说，谢里夫出席就职典礼可能表明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作为善意的表示，谢里夫星期天下令释放150多名印度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渔民。印巴两国经常以越境非法捕鱼为由拘捕对方的渔民。莫迪的人民党在选举中对国大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以往10年期间，国大党一直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埃及人于星期一和星期二投票选举新总统，人们广泛预计前埃及陆军参谋长塞西将赢得选举。塞西将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在举行这次为期2天的选举之前，埃及经历了3年多的政治动乱。两位总统在民众抗议下被赶下台，数千人死于冲突和激进分子的袭击，埃及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塞西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将没有前途。 在塞西和埃及军方去年罢免穆尔西之前，穆兄会是埃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塞西今年3月退役，准备竞选总统。在穆尔西之前，所有埃及总统都来自军方，但塞西表示军方不会参与治理埃及。塞西的唯一竞争对手是左翼的政治家萨巴西，在2012年总统选举当中，萨巴西得票数位居第三，穆尔西在那次选举中获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表示，将采取新的举措应对手机垃圾短信造成的破坏。工信部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工作组，成员包括各电信公司和网络安全公司的代表，以阻止未经许可的短信被发送给手机用户。中国的360网络安全公司的一份报告说，去年该公司收到了4.46亿条垃圾短信的举报，这些短信当中绝大多数是广告和欺诈信息。中国工信部今年5月5号同公安部展开为期半年的行动，调查欺诈信息的蔓延。在另一方面，64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1/4世纪，在中国广大民众，尤其是活动人士，普世人权如言论自由等没有得到保证，反而受到当局更严厉的打压。人权活动人士指出，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姑息中共的专制统治，要结成统一战线，向中共施压，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64/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的敏感时期，中共当局加紧了对活动人士的打压，陆续拘押了一些自由媒体人、律师或学者，包括高瑜、朴志强、伊利哈木等。今年早些时候，许志勇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人权活动人士、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娜诺塞尔说，25年来，联合国没有再通过有关中国人权的决议案。中共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限制、监视和打压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6/4纪念日之前，这种打压更加严厉。
这非常令人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是缺乏政治意愿。尽管全球不自由的国家数量在减少，有些积极的迹象，但仍有些国家凌驾于自由之上，就包括中国。
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向包括自由民主国家在内的各国施加影响。自由权利项目共同创始人和主任雅各布·麦克汉切马说，很多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各种利益而淡化中国践踏人权的势力，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看看周围发生的事情，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很多方面每况愈下，但中国在联大会议就人权理事会选举投票中获得176票，表明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投票支持中国当选。如果很多自由民主国家愿意在这些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不愿意公开反对践踏人权的势力，那么中国怎么会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呢？这是令人不安的。
自由之家说，全球的言论自由连续8年持续下降，中国就是48个不自由国家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泰德·皮克内说，美国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的势力不能逃避，而是要在捍卫人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领导盟国向中国施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89年的这起悲剧，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纪念六四和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颁奖表扬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视觉艺术家协会星期天在洛杉矶举行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活动，同时以歌声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有100多人参加，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然而，奖励言论自由和精神的讲座都颁给了为中国民主化做出贡献的人士和组织。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徐文丽是79年北京民主墙运动的组织者，也是89年民运的先锋。他两次被判刑28年，实际被囚16年。徐文丽谈起六四25周年，他表示：“
这件事情是迟早要解决的，何况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共产党那些高官都已经用他们的财产，用他们亲属的双脚选择了美国和西方国家，他们也感觉到这样子的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对于中国一定会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政治前途，我是充满信心的。”
获奖的雕塑家陈为民也信心十足地说：“
从天安门倒下的那个民主女士像开始，我和我们的朋友就有了一个想法，想在中国民主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塑造一座民主的塑像，民主女神献给民主自由的中国。”
六四事件的专书作者吴仁华代表因病未能前来的陈子明领奖。吴仁华表示，陈子明得奖实至名归。他说：“
因为在中国的民主运动当中，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到1979年的西藏民主墙，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他跟王军涛先生是被中共当局作为所谓幕后黑手判刑最重的。”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从1985年创建，第二年开始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代表基金会领奖的前会长何慧指出基金会关注的新方向。他说：“
大陆的现在是维权运动是风起云涌啊，通过网络的这个力量，我们现在跟越来越多的跟维权人士在紧密的结合，听取他们的信息啊，进一步的掌握那个大陆的维权运动的动向。”
对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的说法，当年的女学生唐璐以亲身经历提出反驳。她声称自己在广场上踩过已经没有动静的身体，还爬过一辆坦克逃命。唐璐表示：“
我六四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支持我们学生的北京市民和千千万万的，没有名字的学生，我也是个没有名字的学生，我现在也以为我是没有名字的一个学生。”
唐璐就代表那些89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上名字不为人所知的许多学生领取了自由精神奖。几年前曾经获奖的专业摄影记者鲍克奈特也以自己在广场拍摄的照片证明军队在天安门杀人的说法。鲍克奈特表示：“
This picture is inside Tiananmen Square because
他说这张照片是在天安门广场里面拍摄的，因为我没有到别的地方，我一去就直接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歌手奥尔特曼在六四屠杀之后不久完成了《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他表示：“
I wasn't really thinking about writing a song。”
他说：“我本来没有想到写歌，但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广场上的照片，广场上的一个中国青年拿着一个写着‘我们终将胜利’的海报，这是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流行的一首歌。 我心想，老天，这首歌流传到天安门了，所以我写这首歌向学生致敬，也纪念我们终将胜利这首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的报告说，中国人工合成的毒品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的市场在不断扩大，使用冰毒的中国年轻人的数量也在增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星期二发表报告说，冰毒的需求和产量不断上升，五年来警方在亚洲地区缴获的毒品数量增加了两倍，中国的问题尤其严重。2008年，中国当局缴获的冰毒为6吨，而在2012年增长到16吨，占整个亚洲缴获量的45%。今年1月，警方捣毁了广东省陆丰镇一个大型毒品产地。法新社报道说，3000多名警察、2架直升机、4艘快艇和警犬突袭了陆丰镇，共缴获了将近3000公斤的毒品和23吨的原材料，并且逮捕了182名嫌疑人，其中包括当地的高级共产党官员。这份题为《全球人工合成毒品评估报告》说，在中国，很容易从其他合法渠道弄到制作冰毒的基本化学成分，增加了冰毒在中国扩散的风险。冰毒是一种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容易高度上瘾的毒品，长期使用会导致情绪错乱，引发暴力出现。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来自被称为伦敦十一的叙利亚之友核心集团的11个阿拉伯和西方国家的代表最近在伦敦开会，该集团支持立场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会议发表公报宣布，将通过协调的策略采取步骤扩大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联盟、最高军事委员会以及立场温和的相关武装团体。该集团还谴责阿萨德政权6月3号举行非法总统选举的单方面计划。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为了帮助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所能做的每一个方面都将加紧去做，每一个方面，这包括政治努力、对反对派的援助，以及得加大力度。要表明，尽管阿萨德今天可能认为形势与他有所好转，这个过程就要告一段落，他地位稳固，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打算离开，反对派不会离开，我们决心达成一项保护所有叙利亚人民的政治解决方案。克里指出，为了急需帮助的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援助的进程受阻，使美国非常愤怒。叙利亚之友正在致力于寻找新的途径接触到难民，其中一些人因长期遭阿萨德军队的围困，面临饿死的危险。克里说，为了确保援助物资的运送分发，我们将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争取通过联合国来保证问责制。克里称，阿萨德在叙利亚造成暴力和动乱的同时举行总统选举的计划是一场闹剧，并指出叙利亚只有一致认为这样的选举缺乏合法性。克里质问，在你的国家半数人流离失所无法投票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有合法的选举呢？当另外数百万人生活在难民营里无法投票时，你怎么会有合法的选举呢？克里说，阿萨德计划举行选举是一种侮辱，是对民主制度、对叙利亚人民和全世界的欺骗。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